个被雾霾笼罩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遍布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后主复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访基督》，主讲王敬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的从出埃及记从第六章开始，那么继续向前来寻找基督。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主向我们启示你的话语，我们借着在出埃及记中间来寻找基督，我们看到你救赎的奇妙。主啊，我们今天要借着进一步的学习来寻求基督，来看明你救赎的大能。愿主你帮助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在第五章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呢向上帝禀告说，你叫我去说这番话，不但是没有用，反而是百姓受到更大的苦待，你说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吧？那么第六章呢，就是上帝再次的跟摩西来说话。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以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那么上帝呢，接下来呢，就对摩西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那么上帝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显现的那个名，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那个名叫做全能的上帝。那么希伯来文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语言，就是说上帝是一个乳房丰满的这么一个形象，表明了上帝是一个抚育人，是一个我们人所依靠的，像母亲那样去依靠他，提供我们所生存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呢，这一章摩西得到上帝一个新的启示，要启示一个新的名，这个名叫耶和华。耶和华呢，有很多学者研究说耶和华就是战士的意思。那么上耶和华他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上帝的另外的一面。那么他是一个第一节就说，我要用我大能的手，用我大能的手来把你们带出来，我是一个战士，我是耶和华，我是战士。那么在这一章里边呢，我们有几节经文需要值得我们来仔细的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在迦南的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及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那么上帝他是一个守约的上帝，所以他说我要纪念我的约，我要把你们寄居的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在这里被苦待，他们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记得我的约，记得我们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件事情一定要成就。所以呢，上帝就吩咐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他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那么在这段话里边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哪一些话它是应验在基督的身上，或者说无论它是从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那么它对基督有一些什么样的预旨。那我们先看这个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那么第六节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里是说上帝要用他伸出来的膀臂来刑罚埃及人，要把以色列人呢从他这里救出来。那么为了把埃及人 的重担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卸去，为了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就需要付出代价。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为了给我们带来自由，为了把我们从最终解救出来，那么耶稣呢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呢，当时的人也是因为罪的缠累、罪的牢狱，使他们呢不愿意接受耶稣给予的救恩。所以这些事都是在耶稣的身上有进一步的应验。那么下面呢，上帝呢就对摩西说，你去找这个法老，就跟他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就跟上帝说，这事儿别提了，以色列人都不肯听我的，你想想这法老他怎么肯听我的呢？我这个人呢是拙口笨舌。那么上帝呢就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的面前代替上帝，你的哥哥亚伦代替你说话，凡是我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兄弟俩，一个弟弟一个哥哥。那么一个哥哥呢就是替他说话，而弟弟呢就代表上帝。那么在这两人的在救赎埃及人出来的这个工作上的配合，那么他们呢，我们常说他就是预表着基督和圣灵之间的这个配合。那我们知道基督呢是代表上帝，代表父来到地上，而圣灵呢是将上帝的话说出来，包括我们的整本的圣经。我们今天在这儿阅读，其实呢这个都是这个圣灵所默示的。所以呢这兄弟俩啊，他们当时的这个预表，他们在这个工作上的配合，我们再次强调他是代表基督和圣灵在人类的救赎工作上的配合。那么摩西和亚伦就照着上帝的话而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是80岁，亚伦83岁。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中间呢，上帝呢就晓谕摩西和亚伦，就对他们说，如果法老对你们说你们要行一件神迹，那么你们就把这个杖扔在法老的面前，使杖变为蛇。于是摩西和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的面前，杖就变作蛇。可是呢，法老也招来了他的博士和术士，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圣经上说，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所以在这一件神迹中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上帝所通过亚伦来使的这个神迹呢，是胜过了法老所变的这个假的这个戏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有变水为雪，那个有青蛙的灾，有狮子的灾，有苍蝇的灾，有牲畜的灾，然后有这个生疮的灾，然后有冰雹的灾，以及呢蝗虫的灾、黑暗的灾，那么最后一个就到了这个杀长子的这么一个最后的一大灾。所以第11章啊，这是上帝的末后警告，最后一次的警告法老。第11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祸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人向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地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法老臣仆面前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到了半夜的时候，约到半夜的时候，摩西说，耶和华是这么说的，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就是拯救的来临的时刻，这是在午夜最深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那么法老就一定会容以色列人离开。那我们现在是把圣经往前面跳过一下，我们来到第12章，到了29节，
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禁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都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那么到了当天晚上，法老就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他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下面你看第33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的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你现在是长子死了，你现在这帮人还不赶紧走的话，所有的人都可能要走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粉，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了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走了。那么这个是出埃及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们出来呢，出来的人数当时是60万人，这个步行的男子约有60万人，又有许多的闲杂人，并牛群、羊群和他们一同上去。那么再看第40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一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就是逾越节。那么逾越节呢，是在第12章的一开篇，上帝呢就在埃及地晓谕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人全会众说，本月的初十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如果那家的人是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山羊，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那么我们在这几节经文里边，我们看看它是如何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在新约里边呢，耶稣被称为逾越节的羔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逾越节的羔羊，它是在正月初十日就被选定，到14日才会杀。那么从正月初十日到第14日，那么中间呢经历了3日3夜。在这一段时间里边，这个被选定要杀的羔羊，它羊羔，它实际上在这个选它的人的心里边，它已经是一只待死的这么一个羔羊了。那么耶稣呢，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注意到了马太福音耶稣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件就是以色列人呢要求神迹，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个世代要求神迹，哪有什么神迹可以给你们看呢马太福音的第12章第38节，来，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 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呢，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希望耶稣显一个神迹，耶稣说在这个时代没有比这个人子在地里面三日三夜这个神迹更大的神迹了。那么只有先知约拿的这个神迹是最大的。那么先知约拿的故事呢，我们以后呢还会谈到。但是这里出现的这个三日三夜，约拿他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先知，上帝让他去尼尼微传道，那么他就想这些个外邦人我才不去呢，于是他就朝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走。结果走的时候呢，在海上遇见风暴，那么后来他们在船上呢和一些人就决定看看这个究竟这风暴是由谁引起来的。后来抽出约拿，所以才把约拿要扔到这个海里以平息风暴。那么约拿被扔到海里以后，来了一条大鱼啊，这个大鱼呢在希伯来文里边呢它是这个 Leviris， 那么这个中文呢把它翻译成鳄鱼。在约伯记在以赛亚书里面呢都出现了这么一条大鱼。那么这个在约伯记里边呢我们也看到这条大鱼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哎，这条大鱼在约伯记里边圣经上面说它是41章约伯记41章的第一节，他说他在骄傲的水族啊这个地方被译为鳄鱼。那么他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以赛亚27章的第一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那么这个鳄鱼呢也就是约拿书里边说的这个大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取形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蛇这个取形的蛇，启示录第12章第9节上说那个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所以呢这个大鱼就像是地上这个撒旦的势力的一个象征。那么他把约拿吞到他的鱼腹之中。约拿的故事呢也是表明这个耶稣也要被三日被吞进地里边，被这个撒旦的势力所好像吞没一样。那么这个三日三夜在耶稣的生平中间他又是怎么样的应验的呢？我们会注意到在马太福音第26章这个有好几处除了马太福音26章第二节他就讲，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马可福音的第14章也说到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14章大家来翻开圣经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4章。第14章呢这里一开篇就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要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那么在这一天呢这个也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耶稣在伯大尼大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这个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把这个玉瓶打破了，把这个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么有几个人心里就不高兴，那么其中有一个犹大心里特别的不高兴，就觉得你这个香膏这么老贵，你怎么不拿它去周济穷人呢？耶稣就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那么当下第10节12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好了，那么我们这里呢就看到就是这一天，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的这一天，他究竟是哪一天呢？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 我再把第一节读一遍，大家自己再来想一想啊。这是过两天是逾越节，过两天，比方说我今天是星期一啊，我今天是那么过两天呢，星期二星期三过两天，那么到了星期四，我今天是星期二，我过两天那是哪一天呢？今天星期二，过星期三星期四，那么呢再来一天就是星期五，那么星期五这个就是要捉拿羔羊的这个时候了，这个耶稣在这一天呢被宰杀，是吧啊？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就看到，实际上呢犹大出卖耶稣啊是在星期二这一天，这中间呢到星期五耶稣在十字架上下午三点牺牲，这中间呢经历了一个三天三夜的这么一段时间。你看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是吧，星期三星期四这个一天，那么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去算一下了，这里边星期二一晚，星期三一晚，星期四一晚，这里有三夜。我们这里呢不可以把它和耶稣复活的三天混淆，耶稣复活是三日之后复活，他并没有三夜，所以这里边的这个三日三夜它预表着耶稣在被人出卖啊。那么人子在地里头，那么这个地呢是人的一个象征，因为人是由地上的尘土所造，地的里头呢就是指的人的心灵。那么犹大把耶稣出卖给祭司长和这些官长之后，那么他们呢在他们心里耶稣就是那个待宰的羔羊了，待宰的羊羔啊，就如同逾越节的初十日选定的这个羊羔一样，在那儿在他们心中有三日三夜是待宰。那么下面呢第六节他就说到，说黄昏的时候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那么这个黄昏的时候呢犹太人的学者有一些看法，就说这个地方翻译他说在两个黄昏之间啊，这个应该是指的开始这个日头啊偏西的那个时候开始算起，那真正算的话他们这也正好就是耶稣在下午三点左右这个时候牺牲的那个时间。那么各家第七节，各家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用耶稣的宝血来覆盖这一家人，所以使这一家人呢能他们的罪能够得赦。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那么在圣经里边呢，你注意到耶稣又被称为是无酵饼，是吧？格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是这么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饼，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第九节说不可以生吃，断不可以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注意到用火烤了吃啊，这个耶稣的身上当时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知道你看现在你要是去这个烤什么烤肉啊烤什么的话，一般是在火上面呢放一个叉子去把它转动，是吧？那么耶稣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这个兵丁用枪去刺他。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他就要我们呢这个逾越节就是说你要用这个用火烤着吃，不可以用水煮啊。下面呢这个我们再看第十节，不可以留下一点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那么这里呢一般到了早晨以后，这个它的这个含义我们在讲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会进一步来谈这一点。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先跳过去，实际上呢它是担心这个肉啊到早上太阳出来以后被腐烂。 好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他是这么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这个第十一节说他们要赶紧的吃，在逾越节这天赶紧的吃。那么他在耶稣身上是怎么样的应验的呢？那么耶稣被抓啊，被审，这个过以及到他最后呢被钉十字架，这个过程都非常的快。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要在吃的时候呢，你注意到他是要用这个尖利的我们的这个牙齿去把它啊在口里边去咬碎。那么耶稣呢也是被鞭打，那个鞭子的表面的那些刺啊打在耶稣的这个身上，所以呢使也是让他这个锋利的这个鞭子上面的这些个牙齿刺伤着他的身体。我们在吃这个人在吃羊肉的时候，吃羊羔的时候呢，在口里咀嚼就会有这个唾液分泌出来。那么耶稣他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们也将口水是吧，将吐沫吐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刚才也谈过了，这个羊羔你在烤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叉子去把它翻动。那么耶稣呢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他们要看耶稣是否不愿到了这个，他们不愿意在安息日把人留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呢这个兵丁来检查的时候，看怎么样情况怎么样的，他是用这个枪去刺耶稣，就如同在这个火上用这个叉子来翻动这个羊羔一样的。那么吃这个羊肉的时候呢，就会这个羊肉是全羊烤的，所以它里面就会有这个羊汁这个汁水汁啊这个流出来。而他这个兵丁用刀去刺耶稣的时候，他的身体里边就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么在吃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看这里还提到了他要和着这个无酵饼一块吃。那么这个无酵饼呢，在做的时候它上面有很多的小孔是吧，很多这个小孔，那么这个也象征着耶稣的身体，耶稣就是那无酵饼，他这个身体呢也是被十字架上面那个钉子还有这个矛所这个枪所刺的，那么让他的身体呢上面有许多的这个孔。所以呢这里边呢还有圣经里边也就是要他们赶紧的吃，那么这一天呢他们要赶紧的把它吃完。那么耶稣在当夜被拿下来，从十字架上拿下来，也是呢把它很快的就埋到地里头，就是在安息日之前尽快的让它入土为安。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十一节经文呢，它这里面呢短短的一节经文给我们埋下了很多的这个伏笔，让我们从这些影子中间，从这些预表中间看到耶稣为我们牺牲的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地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那么在这里呢，你注意到了上帝呢在这儿要败坏埃及地的这一切的神。那么耶稣在小的时候啊，他其实也是住在埃及地的，而且呢耶稣他就是投生的儿子，那么他也是可以说是埃及地投生的儿子，那同时呢他也是上帝的这个羔羊，所以是有从这个以动物牺牲的形式来说，他是投生的羔羊啊，投生的这个公牛犊等等。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十二节用这些也是来指代耶稣的。第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之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那么我们从这里啊，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所制定的逾越节这些细节，那么他在耶稣的身上呢都有详细的 啊，这个鹰雁，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它是没有瑕疵的。我们在圣经新约里边说，耶稣就是看那上帝的羔羊，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的身上是没有瑕疵的，他就是上帝所预备的逾越节的羔羊，要为背负世人的罪而舍去，而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将来还会再回到这个主题。那么在最后逾越节的晚餐，最后这个晚餐，那么耶稣他意识到他的这个时候到了，那么他在牺牲之前就设立了一个新的一个礼节。那么这个我们有拨饼，有这个喝啊，这个喝这个酒来拨这个饼。那么这些部分呢，他用这个新的仪式、新的礼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谦卑礼和圣餐礼，那代替了古时候的逾越节他的这个习俗。那么同样的，这个逾越节耶稣说，为你们凡是每逢喝着吃着饼喝着杯，都是为了纪念我直到主来的日子。那么这个把这个饼拨开，也象征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而牺牲。那么我们一直借着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要纪念直到主来的日子，既是纪念他第一为我们流血牺牲，也是仰望他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从今天呢，我们看逾越节，我们从中间看到上帝的慈爱，我们看到耶稣所发出的无限的这个牺牲。愿我们呢通过今天的学习看到基督，使我们的心能够去感悟，不断的去领会上帝为我们付出的赎价是何等的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你用你爱子的生命来救赎我们，让我们离开这属灵的埃及地，脱去我们身上的罪孽。主啊，求主让我们每一次来拿着杯喝着杯，拿着饼的时候，吃着饼的时候，我们纪念主，我们纪念你的流血牺牲，我们更是盼望你能够荣耀的来临，使我们能够与你永远的在一起，又永远的除灭地上一切的恶。愿主保守我们，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直到那日。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